楚庄王问鼎中原。楚庄王即位时还不到20岁，他整天寻欢作乐，白天打猎，晚上喝酒，完全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。楚国的大臣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纷纷进宫劝说楚庄王：
大王啊，您不能再玩了。
大王啊，我们国家还指望着您呢。
可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，还在门外挂了一块牌子：
来劝我的人一律判死罪。
渐渐的，楚国陷入了混乱，大臣们拉帮结伙，周围的小国也发动战争，占领楚国的地盘，可把百姓欺负惨了。一天，有个叫苏从的大臣来见楚庄王，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，嘴里嚼着鹿肉，醉醺醺地欣赏着歌舞。他斜着眼睛问：
你来干什么？是想喝酒呢，还是想看歌舞？
苏从什么都不说，突然哭了起来。
你为什么哭呢？
大王，楚国就要灭亡了。
楚庄王把脸一沉，很不高兴地说：
谁说楚国要灭亡了？
大王，您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，不管国家大事，楚国灭亡不就在眼前吗？
楚庄王怒喝道：
你没看到门外挂着的牌子吗？谁敢来劝我，一律死罪。
苏从悲痛地说：
我是楚国的大臣，劝诫大王是我的职责，就算杀头我也要说。
大殿里顿时安静下来，大家都吓得埋着头不敢发声，心里为苏从捏了一把汗。
你果然是个忠臣，从今往后我一定专心治理国家。其实这3年我每天寻欢作乐都是装的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
苏从半信半疑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
这样既可以让敌人放松警惕，又可以观察大臣们的品性。现在谁是忠臣，谁是奸臣，我已经清楚了。
第二天，楚庄王就下令惩罚奸臣，重用忠臣，还在全国招揽人才，帮助自己治理国家。他不但想了很多办法，帮助人们过上好生活，而且招兵买马，训练军队，壮大楚国的力量。不久，国内的混乱都平定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也比从前强大了。短短几年，楚庄王就消灭了南方的许多小国，还打败了宋国。楚庄王亲自领兵攻打戎族，也取得了胜利。
我才是举世无双的霸主啊！
楚庄王非常得意，决定去中原拜见周天子。于是，楚庄王带领军队来到周朝的国都洛邑，在那里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，向周天子炫耀楚国的兵力。周天子得知消息后坐立不安，连忙派大臣王孙满带着礼物去看望楚军。楚庄王见了王孙满就问：
我听说古时候大禹曾经铸造了9个鼎，一直传到现在，是周朝的传世之宝，请问这鼎有多大多重呀？
王孙满一听吓了一大跳，鼎代表的可是天子的权力，一般人哪里敢打听关于鼎的事情啊？楚王问鼎肯定是打坏主意，想抢周天子的王位。王孙满头上冒出冷汗：
统治天下的君主，重要的是德行，而不是有没有鼎。如果君主有德行，小鼎也会变得很有分量。如果没有德行，就算有了鼎也没有用。
不就是9个鼎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国有的是铜，做9个鼎 小菜一碟。
周王室虽然没有以前厉害了，但还没到失去天下的时候，请您注意您的身份。
楚庄王心想，
王孙满说的也有点道理，现在还不到取代周天子的时候，我先消灭最大的对手晋国再说。
虽然楚庄王没有取代周天子，但是他问鼎中原的事很快传遍了各个国家，楚庄王在诸侯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了。不久后，楚国跟晋国又发生了一场战争，晋军一败涂地。
楚国从城濮之战以来一直抬不起头，这次打了胜仗，终于洗刷了过去的耻辱，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楚国了吧。
在楚庄王的带领下，楚国向四方扩张，成为当时面积最大的国家，而楚庄王也成了春秋时期的又一位霸主，与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一起被合称为春秋五霸。